整个立位记是充满了各种旧约的遗文条例，跟我们今天好像似乎有相当一段距离，因为很多的祭祀的遗文我们今天已经不需要去遵守了。很多当时的生活上的，譬如说以前讲过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我们也不必遵守了。如果照那个可以吃不可以吃的话，我们中国人活不下去了。我们中国人吃的都是他不可以吃的，在 Boston 大龙虾是不能吃的，因为任何有鳞片的都不能吃，螃蟹不能吃，包括大龙虾不能吃，海鲜十之八九都不能吃，有壳的都不能吃，那还能吃什么？那既然是这样，都跟今天无关了，那我们干嘛要读，干嘛要懂，然后怎么？但我要大家知道，就是说其实它的仪式的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含义，那个属灵的含义却是不随着时候也不随着各种不同民族文化而改变的，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所以我们要把那个不变的原则应用在我们今天的信徒的生活上，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是什么地方。所以饮食的条例过去了，只是当时的人用饮食的条例表示出以色列人跟别人就是不一样。你今天如果去跟同事朋友去吃饭，他说我不吃猪肉，你第一个反应是你是穆斯林，要不然就恐怖分子，因为不吃猪肉的人在今天比较少嘛。一想到不吃猪肉立刻觉得你是穆斯林，虽然他说他可能不是，还有种种原因不吃。因此这个饮食习惯的不同就变成一个标志，当时在整个我从摩西的时代跟以后的时代当中，当时的人没有人不吃猪肉的，除了以色列人以外。当你说今天穆斯林也不吃，穆斯林是学犹太人的，所以因此饮食的那种特别的禁忌就成为一个标志，显示出他们是不一样。这不一样就叫做分别为圣。那现在我们的分别为圣，不必用饮食，不必用服装，不必用这个用那个，用我们的生活品性显示出你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因此饮食的条例过去了，可是那个原则没有变，就是我们应该分别为圣，不管你什么时候，只是分别为圣的途径方式表达方法可能有不同，但原则没有变。那今天我们这24章呢，如果前面几个月几个礼拜你在的话，尤其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一些节期嘛，谈到安息日、无酵节、五旬节、赎罪日、祝棚节，然后下礼拜我们会25章提到安息年、有喜年，都是一些跟节期或者什么有关的哈。但24章有一点点特别，忽然间冒出一章哈，跟前后好像紧接着上下文没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因此很多圣经学者在研究为什么24章放在这里。那其中有一个原因，因为立位记看起来是一些律法规条，但其实它本身也是用一种叙述文的方式来记载。叙述文就是有时空环境背景，因此有时间。所以24章后面提到有一个人，他咒诅神的名，后来被打死了，那个事件就是发生在他在叙述这些事情的时候的过程中，所以是有个时间的背景，虽然看起来是有点打岔，不过它本身就是一个叙述文。第二个呢，因为在前面提到一些节期的时候，尤其很多重要的节期都是需要说所有的百姓不可以做任何的工，然后要纪念主，那天有一个筵宿会之类的，好像是一个节期的一个特殊的条例。可是24章一开头提到那个点灯啊、陈设饼啊，那是祭司每一天要在会幕中或者后来的圣殿中要做的，所以表示这种圣洁的圣礼不是只是在特定一年几次的节期好像大家想起来了在做的，而是每日都要做的，从早到晚。所以强调就是说，在神面前来讲，你活在神的面前不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而是每一天， 今天的说法就是 7-24， 一个礼拜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所以这边所记载就是它是每一天像那个灯从晚上拉到早上，当然它为什么用这样写，不是早上到晚上，因为早上到晚上天亮不必点，它是晚上到早上，就是天黑才要点，所以它每次点灯是天黑了开始点灯，早上天亮了灯就熄掉了。所以那个七盏灯哈，不是二十四小时点，基本上点十二小时，就从入夜读到点到天黑，天明。所以但至少是每一天经常不断的在做的。所以呢，有一些学者就提到说，这是提醒我们这种圣洁的生活是每一天的。另外一个就是待会会提到这个第十节后面提到有一个人，他咒诅神的名，后来被打死。这个事件记载在这边，有人注意到就是说，在利未记一开头前十章，一开头就是提到祭司的职责要怎么献祭等等等。讲完这些祭司的职责之后，最后突然间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第十章里面，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犯罪了，就是献燔火，就是说献祭的那个香炉的火不是从那个祭坛上拿来的，结果被耶和华击杀。也是一样哈，这是一个叙述文的故事，跟前面在记载献祭的礼节好像有点突然，但是好像说提到神的圣洁，提到祭司的职分，最后忽然间一件事情，有一位祭司，有两位祭司，他们没有按规矩而行，被神当场在会幕前击杀。哦，会让所有人家不是眼睛一亮，这样忽然间抽了一口冷气，这样什么事儿？那这边也是一样，在记载所有的节期，还有什么叫做圣洁生活等等等等一切的时候，第二十四章的结束来了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随口就说出一些咒诅神的话，以至于判死刑，用石头打死。那这件事情好像在整个的当中是有点突出来一个事情，但是这个突出来的事情也就是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提醒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在这种事情的发生的时候，会让所有的人，这样读圣经的人读到这里的时候，忽然间一方面是很突然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就是说神是轻慢不得的，你不要轻易的去冒犯这一位创造天地又公义又慈爱的神。尤其在今天二十一世纪的教会和信徒，我们过分的强调神的慈爱，而忘掉神同时是公义的。所以有时候今天有些信徒会做一些事情，说一些话，好像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神是谁。难不成我们也要碰到这样的事情，好让我们被警觉，提到我做的事情是坐在不是人面前，坐在神面前吗？所以有的圣经学者也提到说，二十四章结束的那个故事，事实上不是一个好像莫名其妙的摆在这里的。我想在整个圣经，不但每个字的启示有神的美意，同时在记载叙述的文学技巧上，它有一个目的的。我想这些圣经学者的提醒对我们是有点帮助的。那首先第一部分，第一到第九节是提到祭司要做一件事情，那是在当时的会幕里面，也是后来所罗门就盖圣殿和固定的圣殿里有两个东西。因为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整个会幕里面一共有多少个家具摆设，我们从最里面讲起，它那个会幕跟后来的圣殿一样，规格是一样的啊，基本上是一个长方形的，长方形分两间，就好像假如这个是一个圣殿的话呢，这边一个布幕，幕的后面只有一个东西，就是约柜，那这边记载叫做法柜，第三节，会幕中法柜，法柜就约柜在后面，一个幔子在这里。那这一个后面的这个约柜啊，连大祭司都不能进去， 只有一年一次赎罪日，大祭司可以进到后面去，否则大祭司只在这个布幔的前面这里。前面这里有什么呢？这个布幔前面这边有一个坛，叫做香坛，那是烧香祷告用的香坛。在整个会幕外面有一个祭坛，烧那些祭物在外面，不然你烧的时候那些烟哈，如果在会幕里的话，那不得了，整个会幕里面不是熏得黑乌麻气的，而且油油的。所以献祭的烧的东西在外面，这边只是烧香，香待会会提到那个乳香就在这里烧的。所以一个祭坛在这里，然后两边，一边就是陈设饼的桌子，另外一边就是那个金灯台，有七盏灯的金灯台。所以因此他现在讲的就是在这个会幕里面，但是在这个后面这个幕的前面，后面这个幕的约柜的地方叫做至圣所， The Holy of Holy， 至圣所，那个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但前面这个院子是每一天都有祭司进来，来替这个灯加油，然后陈设饼的那个饼，桌上的饼要换饼，这两个是每一天在做的。所以他现在讲的就是在会幕里面的事情。后来所罗门盖了一个固定的一个圣殿以后，规格是一样，只是从移动的帐幕变成一个固定的房子独车而已。那这个会幕后面的这个约柜哈，我说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在摩西的时代不一样。摩西时代不一样是摩西每一次去求问神的时候，他去到后面去了，他是到约柜那边去求问神，他不是在前面这里，他在后面。那边那个约柜呢是一个柜子，里面就放了一个摩西的法板，两块石板，然后一根亚伦的杖，后来又摆了一罐，一个金罐子，那个罐子里面就是玛纳，后来才摆的。那中间那个柜子的盖子，那法柜上面的盖子有两个天使，两个天使呢基本上虽然我们不知道真正的形状怎么样，大概的情况就是两个天使是跪着，然后有两个翅膀掀起来，就基本上头向前，这样两个翅膀相对，中间是空的，被称为施恩座。其实施恩座就是那个空的意思，就是说神在这里，可是神没有形象，天使还有一个像在那里哈，翅膀啊什么的，唯有神是没有形象，所以中间是空的，神在中间。所以摩西每次祷告就到后面求问耶和华的时候，待会就有他去求问耶和华，就是到会幕的后面这个至圣所里面，到施恩座前就是那个两个天使中间一个空的地方，摩西在那里求问神，他常常进去了。可是摩西之后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别的时候不能随便进的，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但是前面这里是祭司们每一天要做的事情，所以二十章第一节就提到摩西小于摩耶和华小于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个他那个点灯的那个油是用橄榄油，用早晨就是把橄榄榨油榨出来的，然后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之外，就说这个法柜的幔子，那个法柜就是后面的约柜，然后这个幔子是至圣所跟圣所分的那个幔子，它前面有个幔子，就是进来的时候第二层幔子的前面。然后亚伦当然是指大祭司，但后来在做这件事情呢，不是点灯啊，都是大祭司做，大祭司是最高的祭司，下面还有很多祭司，实际上是祭司们轮班要做的，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个灯，经理就是说来处理、来照看、来维护的意思。那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添油，因为油整个晚上这样烧烧烧烧，到天亮可能会烧干了，因为这个灯是永远要亮着。当永远亮着，我说是晚上的时候，它主要是照明用处的。那因此祭司有这个责任。在历史书里面的撒母耳记上就有提到，这个年幼的撒母耳那时候在祭司 以利的家里做他的养子，他也是帮忙这个以利常常去弄这个灯的。所以因为撒母耳虽然很小哈，他从小是穿着以弗德，以弗德就是一个祭司袍，就表示他很小，虽然跟着以利，他却常常进会幕去点灯点加油，让这个灯照着啊，他就在做祭司的工作，虽然年纪那么小。所以呢，这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常常把这个灯点着。第二件事情呢，第五节开始就讲到这个陈设饼，我们中文翻译成陈设饼，就是这个饼呈现在神面前啊，一个桌子，那个金子桌子是不长哈，一英尺半宽，差不多三英尺长，所以很小的一个桌子。然后这个桌子上呢，它上面有包金，然后上面有十二个饼。那这边没有说这十二饼怎么排，那我们的第六节说排成两行，好像摊开来一个一个饼，对对对。可是事实上他们说每个饼有这么大，十二个饼排出来的话，那个桌子不够大，所以比较正确的翻译，我们中文的小字两行或者两垒或两摞，所以是直的排起来的，是六个饼这样两摞，两对六个饼，一共十二个，而不是平摊开。然后这些陈设饼呢，在神面前也放在金金的桌子上，然后把乳香放在每一行的饼上面作为纪念，但是这个乳香是不能吃的，所以吃的时候不会吃这个乳香的，只是它放在饼上面作为纪念，是献为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就是说有的时候那个香乳香可以放在那个香坛上，也有时候在外面他那个献素祭的时候，希望献素祭献五谷，献素祭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拿五谷拿去烧，就是说麦子啊这些东西可以拿去烧，也有的时候是用麦子做的饼在外面的祭坛上烧，那时候烧的时候就会加乳香，所以乳香是不能吃但是可以烧的。所以那种乳香有时候放在里面的那个祷告用的那个香炉上，也有时候在外面烧这个素祭的时候也会放乳香的。那这个是放在神的面前作为以色列永远的约。那这个饼是做什么用的？可能我们的想法是，你知道很多宗教里面他们要献祭给神的，譬如说献水果给他吃，献一头大肥猪给他吃，就是神要吃东西。那是不是在我们这个从犹太人传下来的话，这基督教观点是一个陈设饼是给神吃的？不是，陈设饼不给神吃，是神给人吃的。当然他每个礼拜一次以后他要换这个饼，特别是安息日的时候换饼。那换饼撤下来这个饼通常是可以吃的，而且谁吃？通常就是祭司吃的，所以只有祭司可以吃这个饼，别人不能吃的。同时呢，这个饼的意思是神为什么要十二个饼？因为十二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表示神顾念他的百姓这十二个支派。那饼当然是粮食咯，所以这意思就是说神纪念十二个支派他们的各方面的需要，从肉体的需要到属灵的需要，所以这个饼是代表神纪念以色列人。所以不是以色列人要拿这个饼给神吃，神不需要吃任何的食物，但相反是人需要食物，所以这个饼不是给神的，相反是给人的，神供应人经常的需要。那所以这个饼它被列为叫做至圣，是献给耶和华，第九节，这是献给耶和华的活祭中至圣的，所以要在圣处吃。谁可以吃？亚伦和他的子孙，亚伦和他的子孙都是祭司啊，可以吃的。而且是在圣处吃，这只能在会幕吃，不能拿回家吃，是在会幕吃的。那有一些献祭的祭物，比如说牛啊、羊啊，话他们有些前腿啊那种肉是带回家吃的，不一定要在圣所吃，可以带回去吃。但是这个饼却只能在圣处，就是在这个会幕里面或者将来的圣殿里面吃，不能够带出圣所。所以这是不一样，因为他认为是至圣。所以 所以这是为了好像表达神纪念以色列人他的百姓的需要，也是一个立约的一个记号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陈设饼跟这个灯啊，那这中文翻译成陈设饼，就是说这个饼是放在神的面前，英文叫做 in the presence of God， present 在他面前啊，叫陈设饼。那那个桌叫陈设饼的桌子。那第二个部分的经文，第十节开始就提到有一件事情发生了。第十节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啊，他用每次都这样称呼这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没名没姓，没名没姓的，你说无名小卒或怎么样，后来被用石头打死了，所以因此根本没有写他的名字。然后父亲是个埃及人，也没有写他父亲的名字，倒是妈妈的名字写了。第十一节后面，他母亲名叫示罗密，是但支派比伯利的女儿，但父亲是埃及人，那就很特别了。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人数可能高达将近200万，因为男人就60万，将近200万人到了西乃山下待了一年多。因为这时候在写利未记的时候，时间点来讲，其实利未记比较特别，是在整个摩西五经来讲呢，两个特别，第一个时间是很特别的，第二个题材很特别。因为在整个摩西五经，创世纪是写到以前的历史，是历史书，出埃及记也是离开埃及前后发生的事情，所以基本上都是一种叙述文。然后之后的民数记是离开西乃山一直到进迦南地的历史的故事，也是叙述文。最后一本书生命记，那是一个讲章，摩西的告别演说。那利未记的体态不一样，利未记本身是以仪文条例为主的，所以有点像一个文献，不是有太多的叙述文的故事。它有像今天所提到的阶段有一点点，不过整个利未记当中叙述文的部分是占很少部分，大部分是仪文条例，所以题材跟其他几本书都不一样。第二个时间不一样，时间不一样是什么呢？利未记是写在西乃山下，创世纪是讲他们从创世一直到约瑟下埃及，在埃及为止，然后出埃及记是从离开埃及开始，然后最后结束就是到西乃山下。他们走到西乃山下，然后盖了一个会幕，这是出埃及记结束的时候。民数记一开头就是拔营离开西乃山，所以因此出埃及记的结束是到了西乃山盖了会幕，民数记的开始就是他们拔营离开西乃山，开始经过旷野准备去迦南地了。这中间有一年多就是利未记，所以在到了西乃山，然后这个会幕盖好之后，一直到他们拔营离开，长达将近一年。这一年当中，他们记载了这些利未记的事情，同时这中间发生了几件事情也记载在利未记，虽然不多啊，但有。所以时间点跟题材，利未记是很不一样，好像一座山的一个尖峰一样，就在山。西乃山下，因此出埃及的时候有几十万人。那这个人是从哪里跑来的？他父亲是埃及人，表示他是一个混血种的一个孩子哈，以色列人跟埃及人混血生的孩子。那显然他父亲也可能跟着就出来了。那其实这个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有曾经这样记载，叫做闲杂人。出埃及第十二章，当以色列人开始走的时候，除了以色列人以外，他说营中有一些人就是不是以色列人。这个中文翻译的闲杂人哈，这个翻译的蛮好的。第一个是闲的啊，所以你看这个人干嘛？他这个人有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人当中，闲游就闹事儿，闲游。第二个是杂，这个杂有点像什么？我们的贬义词叫杂种的。又不是以色列人，跟着以色列人走干什么？那你可以想想看哈，当时离开埃及的这些人当中，一定有一些所谓的闲杂人。很明显，出埃及之前，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十个灾，对，十个灾，每一个灾发生的时候，然后后面有些灾都分得清清楚楚的。 什么这个苍蝇啊，什么这个跳蚤啊，哇，搞得全体乌黑麻黑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所住的营区都没有，分得清清楚楚了，下冰雹啪这边打这边没有。那你说这些以色列人的左邻右舍，嘿，怎么回事？冰雹都打这边不打这边呢？我们台湾的流行话就是西瓜要靠大边的了，你要选边站，要选哪一边？哦，现在马上竞选了，你要选哪一边？都选原赢的那边。我每次开玩笑，我到哪儿去哪边球队都会赢的。人家问我说喜欢看什么球赛，赢的我才看，输的都不看，所以我看的都赢了。就是你会选边。那那些到了最后出埃及的时候，你说那些左邻右舍的就眼睁睁的看着以色列人是蒙福的，另外一边呢是遭灾的，你选哪一边？就自然有一些人就觉得，跟以色列人显然是蛮好的，就跟着出来的闲杂人。可是这些闲杂人呢，也就是因为他不是真正认识神，真正信靠神，真正无条件跟随神的人，所以闲杂人后来在出埃及过程中每一次惹是生非总是闲杂人，也是他们走到半路，哎呀，想起了埃及还有鱼吃。你说河边当然有鱼啊，你现在沙漠旷野流浪40年，你吃什么鱼啊？在沙漠吃鱼，想起鱼来了，想起黄瓜韭菜。哎呀，我说犹太人跟中国人真的很像，到哪儿想到韭菜？在旷野你要吃什么菜啊？黄瓜、西瓜、韭菜，哦，真的是，那就是这闲杂人就在起哄。那一起哄，你知道谣言就是这样，一两个人开始啊，像传染病一样，哇，整个营就开始抱怨啊，没肉吃啊，没瓜子啊，哇，闹的常常是这闲杂人。好了，这边就记载有一个闲杂人的家庭，有这个孩子啊，父亲是埃及人，母亲是以色列人，然后闲游嘛，就是没事人晃了晃。那我就说他们在别的时候可能隔几天住几天就拔营就走了嘛，就在西乃山下他们住了一年多。当然摩西上西乃山得到了十诫，而且你可以说就是因为一年多在那里待着，你可以说利未记怎么写的，就是摩西在山下一整年嘛，就他有空可以把它写下来嘛，不然沿路一直行军，你想这个利未记他怎么写啊？就是因为他刚刚上山拿着十诫，我想在山上40天在干什么？神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吩咐，所以利未记所说的所有的这些仪文条例一堆，我深信就是在山上耶和华亲自告诉摩西的。下了山摩西就把它写下来，不然的话下了山就开始走了，就开始忙东忙西的话，那么这些耶和华的教导怎么会变成文字，怎么成为记录呢？所以利未记是在西乃山下写的。也为什么待一整年？会幕已经盖好了，照说会幕盖好了可以走了，可是盖好以后又留了一年，可以说那一年干什么？就等摩西写利未记。他那一年其实在做很多事情，那所以别的人就没事干嘛，摩西可以忙着了，他要写利未记写很多，包括创世记，可能这些都是在那一年写的，不一定。但是其他人没事，所以这个人就是闲游，然后闲游就闲游，后来又跟人家打架。那一打架的时候呢，你知道一打架起来，有时候人就是这样，一打架起来心情不好或开始骂人的时候，就开始了开始用话来咒诅。那问题是他用圣名，圣名的意思是用耶和华的名，这边没有讲什么，其实通常根据圣经学者说，他所用的名字就是耶和华亚伟。因为这个字哈，在圣经中我们中文圣经常翻译耶和华耶和华，那但现在来讲大部分英文圣经都不翻译耶和华这个字，直接用 Lord 主。那么在希腊文的译本里面，所有旧约中有耶和华三个字的都改成主，包括诗篇，就是说因为这个耶和华这个名是圣典的名，最好不要随便乱提到，提都不要提，所以因此才把耶和华这个字改成主这个字。那这边没有特别说，那是圣经学者认为那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就是拿耶和华这个名字来咒诅，所以旁边人听到了才把他抓起来，然后要 等候耶和华的启示嘛。那十三节开始呢，就是摩西怎么做呢？摩西要去请示耶和华。那我刚说过了，每次碰到这种事情，摩西有时候要求问神的时候，他就到会幕，然后他不是在会幕的前面，他会到会幕的后面，施恩座那里就求问神，神也在那里跟他说话的。所以后来在民数记，耶和华曾经为摩西做见证，说别的人是要求问我啊，用各种方式求问，唯独摩西是跟我面对面说话的。面对面说话，他真的神就显现面对面跟他说话吗？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在施恩座上，在那个约柜上的施恩座跟摩西对话。他当然不一定会显出真正的形象，我想是不会的，因为出埃及记已经讲得清楚，耶和华说没有人可以见我的面，但他在那里跟摩西面对面说话。所以耶和华晓谕摩西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他说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人都放手在他头上，然后权贵众要用石头打死他。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呢？把那个人带到营外处死的时候，不是在营里面，在营外，因为免得，因为他们所住的地方算是某种的圣地，所以打死一个人的话，会这个圣地会被污染，所以带到外面去。所有听见他的话的人放手在他头上，什么意思呢？所有听见他的话咒诅耶和华这个话的人，好像耳朵被污染了，也就是犯了罪了，连听见的人都被罪污染了。所以因此把手放在他头上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听见，他是有意的无意听见，反正听见了这个罪怎么办呢？透过按手把这个罪归到这一个咒诅神的这一个这个孩子的身上。所以等于是按手的意思，把罪归回给他，因此所有听见的人都按手在他头上，所有罪归回给他，然后把他打死。正如他们在前面有提到，当他们献那个赎罪祭的时候，众长老要按手在这个羊或者牛的头上，然后再把这个牛或羊献祭的，这意思是一样，因为他们献赎罪祭嘛，所以因此众长老代表全部的会众，把他们所有的罪都归到这只要献祭的牛或羊的头上，然后他拿去赎罪，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要按手在这个人头上，然后用石头打死。那通常他这边没有明确的说，一般的情况下按手在他头上以后要用石头打死的时候，通常谁先丢石头？就这些听见的人，因为这些听见人也是见证人，他就把罪归在他头上，那那些人听见人也就是见证人，所以他们要用石头打死他。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摩西律法里面有一个人犯了该死的罪的时候，那两三个见证人除了要作证你的证词是没有错的以外，另外呢，最后执行石头打死的时候，那两三个见证人是第一个拿石头打的。这个典故，这个背景，也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那段所谓行淫的妇人然后被抓到，他们就问耶稣，照摩西的律法该用石头打死，然后问摩西问耶稣该怎么做。然后耶稣最后的回答是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就先拿石头打他。那两件事情我先说第一件，这个背景就是摩西律法，谁没有罪不是这个人一生没犯过罪，就是说你说这个女人犯了淫乱的罪，谁是那个没有罪的证人？那两三个证人，那你的证词是没有罪，就是说你没有污蔑，你没有造谣，你没有说谎，因为你的证词会让一个人死的，你的证词是没有罪的。这两三个见证人有资格而且有义务先拿石头打。换句话说，耶稣说谁是目睹的证人，如果有出来拿石头打。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就人都散掉了，为什么？那个妇人被抓来说他犯了淫乱的罪，可是起哄的人很多，其实他目的是要试探耶稣，不是要伸张正义。而且因为是淫乱的罪，通常是两个人的，为什么只有这个女人？男人呢逃走了或者放他一马， 到底是怎么呢？那谁是目睹的证人？如果不是证人，你是没有资格先拿石头打。那既然没有证人，那整个案子怎么处理？这都散了。所以当时的意思在这里，不是谁一生没犯过罪才有资格拿石头打人。那今天这个经文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少年人被打死了，那当时拿石头打他的人有哪一个是一生没犯过罪的？一个都没有。可是执行了，所以可见就是说，在摩西的律法里面，用石头打死的人，拿石头打的那些打石头的人，绝对不是一生没犯过罪。但是先打的人，那是必须你的证词是无罪的，是没有说谎的。所以十诫里面，其实十诫并没有提到说不可说谎，十诫是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所以最狭窄的定义，就像这种情形，你的见证会让一个人死的，那你的见证不可以造假。但是推广来说，基督徒不应该说谎，所以十诫不是直接说不可以说谎，而是用在这种的情况下。所以后来这个人最后是当时被打死嘛。然后第十七节开始，他就有点推广了整个审判的原则是什么呢？打死人的必被致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审判的规则，他定出一个一般的审判规则，就是按照比例的，以命偿命，所以打死人就要被致死。当然在利未记别的经文我们也提到过，就有逃城，逃城就是说他是打死的人，可是他是不是故意谋杀的杀人，而是无意无意杀人的。比如说他失手，或者说他的斧头要砍的时候，就那个斧头头噗突出去了，打死一个人，但我不是要砍死他的，诸如此类。那这样的情况下有个逃城，他可以暂时躲避，诸如此类哈。所以不是杀人一定要死的，但是打死人的必被致死。然后第十八节，打死牲畜的呢，却是赔上牲畜，因为照比例嘛，你打死一条牛，赔一条牛，以命偿命，以牲畜偿牲畜。然后如果你使别人有残疾，你也要怎么样来赔偿，一个像残疾这样的。然后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的意思倒不是说，如果说你有无意之间把一个人眼睛弄瞎了，那怎么办？以眼还眼，就把你眼睛弄瞎一个，用这样子的吗？不是，比例的意思。那就是说，如果眼睛把人家弄伤了，那么要把这个犯这个错的人的眼睛弄瞎吗？不是，而是一个眼睛该罚多少钱，诸如此类的。以牙还牙一样，你把不小心把人家牙打掉了，那你让你拔一个牙给他，你拔掉了他也不会生出一个牙，对，所以也是一样，等比例啊。所以用这样的比例来说的。而且如果在那个这个民数记跟出埃及记里面也有特别记载另外一种状况，在出埃及提到说，你家里有奴仆，如果你不小心把他眼睛弄瞎了，那怎么办？那对这样的人不是赔钱了事，而是这个奴仆可以因为被主人弄伤了，无条件这个奴仆得自由。对，他的自由的代价就是这个受伤的代价。所以诸此类就是一个等比例的，所以这是一个公平的原则，公平的原则。那所以二十一节说打死牲畜赔上牲畜的意思，也就是说用一个牲畜的代价，比如说你打死一条牛，你赔一条牛，赔一条牛。但是如果你是打死人的话呢，必被致死。所以二十一节的最后是回应到十七节，两个完全一样哈。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把中间的东西包裹在一起，这是圣经中常常用的一种笔法，就是一个头一个尾完全一样啊，用这个把中间的内容包含在内。但是二十二节提到说，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例，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所有这个条例是用在以色列人跟这些像这个年轻的孩子，他是属于犹太以色列人跟那个埃及人的生的孩子，不太多不太少。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你要知道这个摩西的律法是公元前1400年， 在中国等于是商朝时期很早的时候，在那个时期我们今天已经考古学可以找到有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公元前1700年的，还有大概公元前1400-1500年跟摩西差不多时代的，叫做赫人的一种法律。赫人是今天在土耳其那一带曾经一个非常强大的帝国，后来在12世纪左右就消灭了。那你知道大卫有个将军就是赫人乌利亚，就那个赫人。那么亚伯拉罕有好朋友是赫人，他买了一块地作为埋葬他的妻子撒拉的那块地，跟他卖土地给他那个人就是赫人，诸此类。那他们也是一个曾经是一个非常辉煌的一个帝国，我们有找到他们的法律。有一点跟以色列法律不同，就是他们的法律里面有分本地人、外地人、贵族跟平民。那如果说贵族，我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如果是贵族伤了一个奴隶，或者是本地人伤了一个外地的人，那么不通用。换来说我打伤你就打伤你了，可以不必赔了。但是在以色列的律法是同归一律，你打的是外族的人也好，或者是一个贵族打伤了一个奴仆也好，照样以命还命，以伤还伤，以眼还眼。所以这种公平的原则在以色列当中是才开头摩西律法就定下来的。那么很多圣经学者就注意到说，在同一个时代的各国的法律来讲，以色列是独一无二，就独一有这种把人看为平等，不分本地人或者是这边所谓的寄居的人，也不分你是所谓的贵族或者是平民。当然在以色列人当中，当时没有君王，没有大臣，所以没有什么的贵族了。那即使到以后也是一样哈，所以没有阶级的区别，没有种族区别，这点是以色列律法、摩西律法当中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啊。那到最后，23节就是摩西就说，神告诉摩西该怎么做以后，那摩西就吩咐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把那个人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那整个的故事来讲，给我们一点什么属灵的一些教训呢？第一个就是，当年的祭司每一天要点灯啊，把这个灯亮着。当这个灯你可以了解，因为那个是一个布幕围起来的，尤其在晚上，外面是黑乌麻漆的，会幕里面也是暗暗的，所以它灯必须点着。可能你要进去做一些事情用的，但是就算入夜以后，祭司或谁不会进会幕，它灯还是要亮。因为灯代表神的同在嘛，神的同在，所以因此灯要点明了嘛。那么在圣经当中，很多地方都会提到说，我们的神好像就是我们的光，所以因此那个灯代表，我说代表神的同在，或者甚至是代表神自己。所以譬如说诗篇27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然后诗篇119篇更熟悉的就是，耶和华是我路上的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119篇的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是神本人或者神的话是我们的灯。那在新约里面有更多这样的教训，那耶稣提醒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光，这个光。那因此以前是祭司点这个会幕或圣殿里的那个灯，那今天如果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祭司的身份的话，我们每个人都要维持神的光是明亮的，要像马太福音5章所说的，光要照在人的面前，让人家看见。那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15节是勉励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越是世代黑暗，越需要明光。那我们所行所为所说所做，一切的一切，要让人看见神的光，不是看见我们的什么好行为，而是看见因为有这样的信仰，因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能够活出个见证。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基督徒特别值得被提醒，尤其当时代越黑暗的时候。因为当时代黑暗的时候，因为如果说大白天呢，像大白天你在这种地方点个蜡烛，大家不会特别注意到。所以这个时代如果都很好，每个人都规规矩矩的，好人一大堆， 不会特别注意到你。可是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当人人是往另外一边去走的时候，一个人活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生命，会成为一个明光照耀，让人家一看不一样。我刚才在想呢，就是以前我可能有提过一个电影，大概几年前拍的，四五年前吧，一个讲二次大战在那个冲绳岛之役的时候，一个美国的军人，那个是一个基督徒，叫 Doss， 他的 first name 叫 Doss， 他的 last name 叫 Dossman。 这个 Doss 呢，倒不是因为他的信仰的缘故，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不是因为他信仰的缘故，因为家里发生了一件事情，所以他立志终身不拿枪。就二次大战快结束的时候，他参军了嘛，那跟那个日本的那个冲绳岛之役是日美军最后打的最后一场仗，就是冲绳岛之役。打完以后，美军就觉得，因为冲绳岛打完以后，冲绳岛已经都到了琉球了嘛，马上就要到日本了。就是因为冲绳岛之役，美军伤亡20000多人，日军28000人，没有一个活口，全死了，不是打死的就自杀的，所以那是非常惨烈。美军伤亡的不是都死了，伤亡总共有20000多人，几乎是一对一的。后来美军才觉得，这样打下去的话，打到日本本土，那可是要玉石俱焚，而日本也准备玉石俱焚。所以后来美军才决定投原子弹，就是为冲绳岛之役。打完以后，美军决心用原子弹打了，不再派陆军上岸去打，这样打法太那个了。那这个过程中，就是那个 Doss， 他因为立志不拿枪，是因为他年幼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喝醉酒了，拿着枪威胁他的母亲说要打死他什么，当然他没有这么做了。不过从小呢，因此 Doss 对这个枪就有一种不是恐惧而已，是一种畏惧、厌恶，什么种感觉。所以他虽然要参军，他一生决定就不拿枪。所以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上战场之前的时候，被所有的他的那个同僚讥笑他、欺负他、骂他、打他都有，说哪有一个军人不拿枪的呢？那如果敌人拿了枪比着我，你就不拿枪，你就让我死啊？啊，等等等等，再怎么欺负他，他就是坚持不拿枪。然后那一天他们打一个战役，有一个悬崖，所以那个他们叫做钢锯岭，指那个山没有名字的，他们就好像钢锯子一样，人呢、就好像那个锯子下面的肉一样，就是说死亡整集啊，所以叫钢锯岭，血战钢锯岭，那个在中国国内都有演。然后哇，那是非常惨烈，所以他一个连队一上去呢，100多人，就说一两百人哈，就大半都在上面，死的死，伤的伤，就回来了没几个。结果呢 ，Dossman 在悬崖上，于是他就用尽他一切的办法，据说送了75个，但有人说超过100个伤兵从悬崖上这样坠下来，他一个拉一个，一个拉一个，从晚上大概6、7点钟到第二天清晨，12小时之内，他救了国防部记录75人。其实多少人无法计算，问他的同事至少100，问他自己，他说我记不清了，我在救人，我哪里去算呢？maybe 50吧。所以他说50，他的同僚说100，所以国防部就加起来除以2，75。所以世上没有人算的，几乎整个连队是他从悬崖上拉下来的，一个一个，然后每个人都多重啊，几磅啊，他这样用绳子一个坠下来，就再拉一个，再拉一个，就一个，就后来变成国家英雄嘛。那电影当然有点戏剧化，我想跟实情不一定完全一样，不过也差不多。到第二天，军方下令再攻，再攻要上去了。那第二天是礼拜六，那这个人呢，他是安息日会的。你知道基督教教会有个叫安息日会，他们是礼拜六聚会的，叫安息日，礼拜天不做工的。可是那天礼拜天要礼拜六要打仗，你知道吧？这个部队长说：“哎呦，到礼拜六不上班的啊、那礼拜六不打仗的，可他不打仗怎么办？然后全连要整军要再上去的时候，所有人都拿着枪，就看着 Doss， 你上我就上，你不上我们也都不去了。结果后来那个部队长在后面说：‘哎， 啊，上学来了，怎么不动了？他说报告长官，道士在祷告。什么？他在祷告说，神啊，今天是礼拜六，我该上去打吗？可是那个电影当演的戏剧化了哈，当道士他说我要祷告一下，于是他就穿过这个他的部队的会众，然后到一个旁边一个地方，那部队长也没有跟他去，让他站旁边这样，他拿一本圣经这样祷告祷告半天，后来回来说，我上去。一说上去，全部人就啪，就是有他在，放心，你就是死的活的，他会把你扛下来，就一副那种味道。然后每个人看着他那种眼神，就一副，这叫做光。以前对他欺负他、嘲笑他，所有的眼光都被一个东西取代了。这个人不一样，他活出来就是不一样。这个是有信仰。那这个电影院是根据真实故事演的嘛？那后面有一段就他访问到，他是十几年前过世了，过世的时候八九十岁了，所以那个电影的最后有访问了一些实际上，包括访问他，还有他的同僚，有些还活着，他们都死了。那些同僚每次提起 Doss 的时候，每个人那种几十年后讲起他，哦 ，You know Doss。所以每个人那种眼神，你看就知道，对他非常的敬仰和敬佩。这个人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我想起他来，就想起什么叫做世上的光。如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见证，当别人想起我们来讲到我们的时候，可能不是讲了这个人，是这个人啊，别小看他哦。他可是有信仰的，他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我想神就得荣耀。不要说，就反过来讲一个最糟糕的例子，想起他来说啊，他呀，他听说也是信教的，你看信教做这种事，那真的是跟这个年轻人一样，该用石头打死了。你没有讲什么亵渎神的话，可是你所行所为几乎等于亵渎神的话，是救了神的名了。别人一提到你就让人家对这个信仰、对我们所信的神开始有非常负面的看法的话，我觉得我们不但没有让神的光照出来，相反的，我们使神的名受到极大的羞辱。所以这为什么每一天把你的光照明了。当然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是听过我的故事了，我爸爸就我祖父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后来他给我大伯、二伯跟我爸爸取的名字就是圣经的名字。我大伯叫庄雅各，二伯叫庄约翰，我爸爸叫庄西门。耶稣三大门徒都包办了。可是我出生、我长大的时候，我爸爸不叫庄西门，他门都没了，他叫庄西。没门的，我小的时候不知道嘛，问我爸说：“爸，你为什么叫庄西？大伯叫庄华，二伯叫庄远，我大伯、二伯都改名了。”我爸在讲，他原来叫庄西门，那为什么门都没有了？他小的时候在泉州有一个牧师做了一件狗皮倒灶的事，哇，把我爸爸全家绊倒了，因此三兄弟改名字。表示跟基督教一刀两断，是我爸。那我大伯那个高中毕业嘛，爱国心切，就取个中华的华，叫庄华。二伯初中毕业，知道成语，学过一些庄严啊，还记得庄严。我爸爸小学在读一二年级，太小了，连成语都还没学会，就知道剩一个字，他只能选庄门或庄西。所以我爸选这个庄西，门都没了。所以你说那个牧师就把我爸爸一家的人都绊倒。那后来那我妈妈是初中的时候信主的，可是我爸爸妈妈就为了信仰问题常常斗嘴。我没信主以前，爸妈斗嘴不是我们的事儿，我们低头吃我们眼前的饭就好了。我们孩子里面我是第一个信主的，我一信主，爸爸骂起基督教来，那个榴弹都打到我了。第二年我二哥信主的，又榴弹打到他了。第三年我妹妹信主了，好了，谁信主谁都挨子弹就对了。那我们不能跟父母亲传福音的，一提到基督教，我也把眼睛一瞪，你跟我讲什么基督教啊？你知道我原来叫什么？ 我们这个磁带听了几十遍了，爸，别说，我知道，就不能跟爸爸传福音的。你看，就是一个所谓的神的仆人做了一件事情，啊，他不是偶然做的，我相信那件事情是真的太恶劣了，以至于我父亲的印象，对基督教、对基督徒的印象差透了。但是神的恩典啊，我大学毕业当兵的那一年，去金门当兵，离台湾最远的地方。六个月之后，我们调防回台湾，然后在高雄的码头，收到一封我妈妈的信。我妈从来不写信给我，很短的信，就说你爸爸两天前受洗了。我爸爸受洗了，无法相信呢。但是后来我爸爸几年前过世，十年前2009年过世了，他93岁。我们的兄弟姐妹几个都说，但是那一年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圣诞礼物，我们怎么想都想不到我爸爸会信主还受洗。那我爸爸后来自己说的是，他因为我们这几个孩子我们信了主受洗以后，虽然他嘴巴骂骂咧咧的，骂骂骂骂骂，他看在眼内，然后他有个结论，基督徒有真的还假的，不能一杆子打翻一船人，本来就是，可是跟我爸爸讲不通的。因为一个牧师做这种事情的话，他会觉得天下没有真的基督徒了。他毕竟，那当然我们看我们自己，我到现在都看不出来我当时做了什么好事儿。因为我们从小都很乖乖的嘛，所以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啊。但是爸爸说我们改变了，就这一点我爸爸信主了。不是谁跟他讲什么道理。所以你就发现这个既是点灯啊，这个见证，耶稣说光照在人前，真的是有生死之别的。你这个灯没点着，或者是一个反面的见证，绊倒人会让人死的。相反的，灯点起来了会带来生命的。那我这个陈设饼，当然我说过是神眷顾和供应的一个象征啊，它不需要我们供给它，相反神供应我们物质上和灵性上的各样的需要。但是耶稣在约翰福音也特别提到，他才是生命的粮。那生命的粮，这种中文翻译成粮哈，其实英文圣经都是用生命的饼，因为当时的饼就是粮，粮就是饼，所以他们吃的就是饼。什么饼？如果用今天的说法，他们吃的是披萨饼。吃过墨西哥人的披萨吗？那是披萨饼。有一次我们去以色列观光旅游，那么是一个不是普通的观光旅游，是神学院组织的，带队的当地的导游是旧约博士。然后有一天让我们体会一下过月节波饼，他就拿起墨西哥披萨饼叫我们沾那个酱来吃。我说波饼怎么波这个饼？他就告诉我们说，信不信由你，耶稣吃的就是这个饼，不是你的苏打饼干了，是这个饼啊。真的，我一直想说饼就应该我那种脆脆的饼，犹太人从来不吃那种饼，犹太人吃的就是那种披萨饼，软软的那种饼。我才开了眼界，我们在教会圣餐吃多了，都以为耶稣吃那种饼，犹太人从来不吃那种饼的，不是那种饼，是那种饼。所以生命的饼，The bread of life， 其实就是陈设饼上的饼，就是那种饼，它是真正的生命之饼。那当然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哈，因为这边审判的原则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传命嘛。可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耶稣好像是不太赞同这个。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耶稣就翻了，相反的是爱仇敌啊等等。是不是耶稣不认为这种一报还一报的这种审判原则今天不适用呢？其实如果你去仔细读登山宝训的上下文，就知道还有时空的背景。其实在利未记所说的是作为审判官，因为摩西去问耶和华嘛，该怎么审判嘛，所以审判的原则耶和华启示摩西的就是 公平的原则，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偿命，审判原则，这是给法官的。那耶稣在讲的是什么？耶稣在讲的是，因为经过这么多年下来，在犹太人当中，即使在我们今天所有的人也都有这种习惯性的想法，以牙还牙，尤其在中国绝不手软，你打我一眼我踢你两腿哦，等等，对，所以我们的变成一种报复，是个人的报复。耶稣所说的是，你不可以私下报复，在审判的原则以牙还牙是对的，可是用个人的报复却是错的。以个人而言，以一个受害者而言，我们应该是什么？爱仇敌。可是如果一个基督徒的法官，他可不可以说，好，为了爱把所有犯人都放了？我说那有没有搞错啊？你不是受害者，你没有资格，也不应该用宽容放纵的方式来做审判的。那法官可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用这来做审判，可是受害者却不能够把审判的执法权抓到手上来。你变成受害者，然后你变成执行者，也不要混淆这个角色。所以耶稣所说的是，对于受害者，你相反用爱仇敌的心态，他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但一旦一个基督徒做法官审判的话，我觉得还是摩西律法是对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命偿命。所以呢，等到小组讨论去讨论，基督徒应该赞成死刑还是不赞成死刑呢？哎，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啊。今天你知道，全世界废除死刑的国家几乎全部都是基督教国家，不是所有基督教国家都废除了哈。美国并没有完全废除，各州有不同。美国50个州，有些州没有死刑的，有些州是有的。那么在欧美国家、欧洲的国家，大部分都废除死刑。基督教国家以外的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废除死刑的。给人的印象是，基督徒好像反对死刑，是吗？到底应该还是不应该？好，这个答案呢，留给你们去讨论。最后一个问题，尊主的名为圣，这边当然是一个人亵渎神的名，所以他被打死了嘛。可是我觉得这只是负面的，亵渎神的名。可是反过来讲，应该怎么样尊主的名为圣，这个正面方面我觉得也是应该被提醒的。怎么样因着我们所行所为所说所做是神的名被人尊崇。所以主导文的第一句话，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人怎么会尊属的名为圣？除非第一个他认识神，或者他从基督徒身上看见一个美好的见证，以至于尊重我们所信的神。就跟我刚说的那个例子，那个 Doss， 他做了一件事情以后，全连的官兵对他不是对他本人刮目相看，而是深切知道他信的是一位圣洁的神、公义的神，所以对他的信仰不是对他一个人，对他的信仰、对他所信的神那种的恭敬、尊崇、尊他的名为圣。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在这些事情上来注意的。所以这段经文虽然讲的是一个今天我们可能不会按照这个细节去执行的一个条例，但我觉得对我们仍然有一些重要的提醒。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睛的焦点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知道怎么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让人因为看见我们的一些见证和行为，能够把荣耀归给你，好像你所教导我们的如何把光照在人前。求主来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凡事都能够行在你面前，讨你的喜悦。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